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2月13号星期四，下面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即将签署命令，对所有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
The world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They've charged us massive tariffs that we haven't charged them.
特朗普强调美国对这些国家征收关税可以使到竞争环境更加公平。详情请留意郑安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一名美国退役上将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建议台湾应该多购买无人机去对抗航空母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商务委员会主席克鲁兹说，收购格陵兰有利于国防经济和应对中国。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中国超级大使馆计划在伦敦举行公听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奇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2号表示，他即将签署一项命令，对所有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特朗普是这样讲的。
The world has taken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They've charged us massive tariffs that we haven't charged them. And as you know, I just did something on steel and aluminum.
他说多年来世界一直在利用美国对我们收取巨额关税，而我们却是没有的。如你所知，我刚刚对钢铁和铝征收了 25% 的关税，这个数字在某个时候会增加，但 25% 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到竞争环境更加公平。我们将会实施对等关税，也就是说他们向我们征收多少，我们就向他们征收多少。非常简单。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民主党议员蔡斯莫尔顿星期三询问出席听证会的一名陆军退役上将时说，如果我驻扎在台湾，然后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购买一艘价值130亿美元的全新航空母舰，另一个是用同样的价钱购买大量无人机。如果一架无人机价格是$20,000，大约可以买到650,000架无人机，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这位前陆军副参谋长回答说，很简单，答案是无人机。战争研究所主席前陆军副参谋长退役陆军上将杰克基恩是这样回答的。
That is such an easy choice, Congressman. The drones would be the answer. Listen, eventually, like in every new technology, there will be an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
他说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议员先生，答案就是无人机。但就好像每种新技术一样，无人机最终会有效的反制措施，但现在还未有。我的意思是微波、定向能和其他技术都在实验中，但目前无人机占主导地位。他又表示，我参与过多数的兵棋推演来应对最危险的情况，就是中国入侵的情况。要阻止中国，我们不是说要打败他们，是要阻止他们。这个需要对他们的军力造成一成到一成半的影响。对不住，不是，是造成一成半到两成的影响。而这些潜航器和海上自主飞行器就可以产生到一成半的影响。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克鲁兹星期三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收购格陵兰能够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存在，有助应对中俄地区的雄心壮志，并应对中国垄断链的严重供应。他说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俄罗斯长期保持着军事资产，而中国则以明确的战略眼光在该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克鲁兹参议员是这样讲的。
Greenland has never been some remote island. It holds immens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ortance.
他说格陵兰岛从来就不是一个偏远小岛，它具有巨大战略与经济重要性， 加陵兰岛的地理位置和接近跨大西洋贸易要道的地理位置使它处于全球若干争论的中心。中国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俄罗斯长期保持着军事资产，而中国则以明确的战略眼光在该地区进行大量投资，这个是对美国和我们盟国的直接挑战，这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坎特威尔在会上是这样讲的。
Our Arctic allies could help replace China 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ritical mineral supply chain for semiconductors, batteries, defense technologies.
他说我们在极圈的盟友可以帮助取代中国成为半导体电池国防技术新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开端。然而随着冰雪消融，我们亦都面临来自国际竞争对手和敌手的日益激烈竞争。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增加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存在。南韩星期四2月13号表示，北韩正在拆除金刚山旅游区内的一个设施，该设施是用于接待朝鲜战争后离散家庭团聚的会场。北韩的行动是南北韩关系进一步加剧的最新迹象。据韩联社报道，负责处理两韩事务的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韩正严正敦促北韩一方立刻停止拆除行为。南韩统一部的声明强调，拆除金刚山离散家庭团聚会场是践踏离散家属愿望的反人道主义行为，亦都是南韩国有财产的重大侵害。南韩宪法法院星期四2月13号召开总统弹劾案第八次辩论庭，因短暂宣布戒严而遭到国会弹劾的总统尹锡悦再次出庭，外界预计将是判决前最后一次庭审，随后法官将审议是否正式将尹锡悦去职。宪法法院自去年12月27号展开庭审审查弹劾动议，该动议指控尹锡悦在没有正当理由之下实施戒严属违法。几个礼拜以来，曾经担任检察官的尹锡悦始终坚持宣布戒严的合法性。去年12月3号深夜，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后来因为反对派主导的国会表决戒严令无效，仅仅6个钟头之后即解除戒严。国会之后以尹锡悦试图实施戒严法属违宪为由，表决通过将他弹劾。库克群岛总理访问中国几日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四2月13号首次证实这一次访问。库克群岛总理马克布朗上个礼拜披露这一次访问，并称计划与中国签署一项重要协议，引起该国舆论关注和新西兰的担忧。库克群岛一名反对党领袖星期四在国会对布朗内阁提出不信任动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布朗应中方邀请于2月10号到16号前赴中国出席哈尔滨亚东会闭幕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大幅缩减联邦人力编制，已经有几万名政府雇员接受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奖励辞职项目。工会组织则对此提出诉讼。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2月12号裁定工会组织并没有资格去起诉，被认为是特朗普一大胜利。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星期三发表声明称，约有75,000名的联邦雇员已经加入了政府提出的延迟辞职方案。声明称，该方案提供封口福利，让联邦雇员可以为未来打算，目前已经不再接受签署。延迟辞职方案是由特朗普任命的政府效率部领导人马斯克提出，又称分叉路口计划，承诺加入方案者可以继续领取政府薪酬，直到9月30号政府财政年度结束为止。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工作职责可能会减少或者取消。外界普遍称此方案为买断休离计划。自特朗普就职之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向超过200万名联邦雇员发出提供该方案的电邮，但不包括边境执法人员、航空管制员等必要服务的工作者。提出诉讼的联邦雇员工会团体则主张，该方案可能任意裁减公务人力，恐怕将会干扰重要的政府服务。位于台湾台中市的新光三月百货公司中港店星期四发生气体爆炸，截至到当地时间下午3点钟，已经酿成4死24人轻重伤。事故发生于该栋百货大楼12楼美食街，现场大量瓦砾、玻璃碎片和招牌跌落，两名来自中国澳门的游客不幸身亡。 据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厘清，但疑似是12楼装环拆除施工所导致的。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内政部消防处紧急调派救援人员，卫生福利部亦都正积极协调医疗资源。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紧缩微短剧的监管，分析认为这个很难肩负宣传主旋律的重任。我们会报道特朗普加征降铝关税之后，中国的钢铁股价下跌。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超级大使馆计划在伦敦举行公听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规划官员就中国驻伦敦的超级大使馆计划举行公听会，在场的人士留意到有大批讲普通话的人排队入场，对发言者构成了压力。有倡议者说，现时的政治压力大到连伦敦警方和地方议会都不能够反对。有当地议员提到，今次的选址是毫不合理，不能够想象美国白宫或者中国的北京紫禁城旁边会有巨型的大使馆出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现任英国沃敬汉区议会议员吴少康说，在英国时间星期二早上，在公听会场外有大量讲普通话的人排队，情况导致很多排队半个钟以上的居民也都不可以进入会场。有份在公听会下午时段发言反对新大使馆计划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入场的时候见到有大量的中国脸孔，本来星期二会有三名驻英的中国国企人员发言，但是因为时间关系被转移到星期四的下一场公听会发言。
那我都大概知道呢，那些听众啊、观众啊，应该都是那些公司所属的员工，那至少是啦，更遑论他们有没有其他的身份。
谢文杰说，他发言的时候面对主持公听会的规划检察专员 Claire Searson， 但是从会议影片可见，他身后的华人脸孔在他发言的时候，在他每次提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时候，那些人都会轻蔑、耻笑、摇头。
所以其实你说个气氛是什么呢？个气氛就是你会感觉到身后有庞大的压力，而在你前面的就是代表着中国大使馆方面的极度资深的御用大律师。而他们这些人的词汇是从来不会跟你说道义，不会跟你说价值，而是会跟你说程序。所有东西都是说你所说的这些所谓人权的是政治意见，和我们今次的这个的咨询会的内容是无关的。
在公听会上面，代表中国驻英大使馆一方的御用大律师说，规划检察专员只需要考虑选址的规划问题，而不是其他范围的问题。选址所在的塔川市议会代表说，原本伦敦警察厅反对新大使馆计划，只针对大使馆的示威影响当地交通，市议会因而反对。但是其后伦敦警察厅因为一份2022年由申请方提供的专家报告而改变立场，说相信不会对附近道路造成重大影响，市议会因此不可以以伦敦警察厅反对作为反对理由。此外，市议会寻找独立交通专家意见得出的结论也都是一样。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现时政治压力大到连警察和地方议会都不可以反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是今次是我来到英国这么多年以来最难打的一场仗，亦都係親自面對到、真實面對到咁龐大嚟自中國共產黨嘅一種壓力。
不過，鄭文傑都話，規劃檢察專員嘅態度有一啲軟化。佢起初堅持程序上嘅中立，希望發言者只係提及申請人，而唔係中國或者中國大使館。但係後來，佢多啲聽到反對意見之後，似乎多理解咗申請案爭議之處，慢慢願意開明地接受發言者直接提到中國、中共政權等字眼。
即係因為我哋面對嘅係一班資深大律師，一班財雄勢大嘅財團代表，一班非常之權勢巨大嘅官員。 咁你話代表我哋呢一啲平民百姓又好，弱勢階層都好嘅聲音好少。咁所以我哋能夠講嘅係希望 Chief Inspector 咧，佢寫呢份報告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考量基於自己嘅良心去書寫。
喺公聽會上面，多名團體代表反對新大使館計劃。保守黨嘅塔川市議員 Peter Ghost 話：選址喺著名地標倫敦塔旁邊並不合適。
Can you imagine any Frenchman or a French government or a French president permitting this?
佢話：你可以想像任何法國人、法國政府或者係法國總統容許呢個中國大使館起喺巴黎世貿院附近嗎？你可以想像美國總統特朗普話：不如將中國大使館起喺白宮旁邊嗎？你可以想像我哋唔好提其他國家啦。假如你同中國講，我哋想要將一個咁大嘅建築物起喺紫禁城旁邊，我諗對方都會強烈反對。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培倫德發言嘅時候話：倫敦警察廳同埋市議會改變立場，明顯係因為外交壓力。佢批評中國新大使館計劃批准之後，會增加針對在英倡議者嘅跨國鎮壓。他說選址的地下有鋪設敏感的電纜，也都有安全問題。他又說將在公聽會發言的中國國企代表和申請方利害一致，英國中國商會的代表也都曾經頒獎給楊騰波，他是一名被英國拒絕入境的疑似間諜。培倫德說在一年之內，倡議者最少將會有8日在選址舉行大型示威，會嚴重影響交通。在英國的中國意見者網絡執行長魏佩晴也都有發言反對，他說自己是選址當區居民，而他在2022年示威之後曾經被人跟蹤警告，他擔心中國大使館勢力擴張會令到跨境鎮壓事件更多發生。此外，表達反對意見的有皇家鑄幣廠租戶和居民協會代表律師，說上個星期六的示威證明選址容納不到人數龐大的示威者，會令到附近以至倫敦的主要幹道封閉，頻繁的示威亦都為該區居民帶來危險。代表選址旁邊碼頭居民的聖海瑟琳碼頭之友的代表律師亦都提到安全風險和交通影響的問題。目前英國工黨政府在中方壓力之下介入新大使館計劃審批，外相和內政大臣已經表明支持，並表示交由英國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韋亞蘭作出決定。規劃檢察專員的報告將會提供給韋亞蘭以作參考。規劃檢察專員會在星期三實地視察選址，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亦都在同一日訪問英國。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星期一2月10日正式下令對進口鋼鐵和鋁徵收 25% 的新關稅，不單止造成國際金價因為避險需求而大升，亦影響到各國的股市。中國多間鋼鐵企業的股價普遍下跌。分析人士認為，面對特朗普基於地緣政治、保護本土產業和美中對抗等因素不斷揮動關稅大棒，中國手上能夠反制的武器恐怕越來越少。據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在台北的報導引述路透社的報導說，由於投資者擔心特朗普對鋁鋼加關稅可能導致通脹和貿易戰升級，推升黃金價格在星期二升上歷史新高，現貨黃金一度企上每安士$2,942.7。相比之下，中國 A 股的鋼鐵類股就受到拖累，包括寶山鋼鐵、河鋼股份和鞍鋼股份等相關的企業，股價跌幅在0.145%至2.62%之間，主要鋼鐵原料鐵礦石的組盤的升幅亦被抹去。報導當中說，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鋼鐵生產國，雖然與美國直接出口不多，但是特朗普總統說中國的鋼鐵出口已經迫使其他國家向美國出口更多鋼鐵，而且其中有部分可能是中方透過第三國轉運或加工之後輸往美國的。美國媒體《紐約時報》在星期二的報導更加指出，雖然這項關稅涵蓋所有進口到美國的鋼和鋁，從供應量排行來看，主要針對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和南韓等美國的盟友，但是它的核心直指特朗普長期的對手中國。 報道當中話，中國嘅鋼鋁產量相當於全球其他國家嘅總和，甚至更多。近期因為中國經濟疲弱，國內需求下跌，有更多低價嘅鋼同鋁流向加拿大同墨西哥等國家，而呢啲國家又將更昂貴嘅本國產品銷往美國。而此外，越南等發展中國家亦大量購買中國半成品的鋼材，加工之後出口到全球各地。所以中國鋼材和鋁材出口不斷增長，已經令到美國的生產商和工會感到不安。對於這項新的關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當中並未具體回應，只是重申搞保護主義沒有出路，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在微博上，美國再加關稅引發的衝擊亦受到不少討論。天津財經博主天津古俠星期二上午就發文大嘆話，將跌全體特朗普。他說沒辦法，主力就是吃這一套。特朗普盤前公布關稅， A 股上午就下跌。在他發文下面，上海網民善良的小賴糖留言說，真是牛，還是幹不過美國來。嚟自湖南的布贵哭的小将就讥讽话：农民睇天食饭，股民睇美国食饭，真系强。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发文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战是胡乱扫射。他话：虽然美国有住精英认为深层目标是中国，但是将注定有很多美国盟友为中国挡子弹。胡锡进强调，中美已经打过贸易战，而家仲能够继续卖到美国的中国货，都是美国消费者的刚性需求。继续加关税，新增部分势必由美国的供应商和消费者承担。所以特朗普必须要向低关税的盟友扩大加征，才能够拎到更多真金白银。他说，这将会是西方内部的剧烈搅动和痛苦。相比之下，台灣的鋼鐵類股票就在美國加稅的消息當中連日上升。在星期二，鋼鐵器企業大成漲幅是接近 5%， 世紀鋼漲幅接近 3%。 據台灣中央社報導，主要原因是台灣的鋼鐵製品特朗普上個任期已經加徵關稅，今次原本獲得例外以及配額協議的巴西等國亦被加稅，反而可以打破不公平的競爭的態勢，而關稅加徵可望帶動美國的鋼價上揚，對台灣廠商有利。位於中台灣雲林的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鄭正炳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特朗普這一波加徵關稅主要目的是在於將製造業帶回到美國，重心分別是傳統的鋼鐵、鋁以及半導體等高科技產品，因此強調對各國一視同仁並沒有豁免。但另一方面，鄭正炳說關稅亦被特朗普視為解決地緣衝突的利器，未來他勢必亦會兌現選前承諾，持續向對美順差最大而且存在生產過剩、傾銷全球等不公平競爭的中國出手。
平均稅率差不多是 9.3%， 再把這 10% 加上去就差不多是 30%， 已經不低了。
鄭正炳說，美國對中國平均稅率差不多是 19.3%， 最近再將 10% 加上去就差不多是 30%， 這個已經不低了。然後現在有鋼同鋁，接下來就是汽車、半導體、藥物繼續加，後面可能會取消最惠國待遇，又是加稅 30%， 最後就好像他選前所說的到達 60%， 這個看上來都是持續穩定的推進當中。在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朱岳中就表示，就在特朗普加徵鋼鋁關稅的同一日，中國對美國部分商品加徵關稅的反制措施亦在星期一正式生效，加上之前傳出特朗普即將同習近平通電話的消息亦沒有下文，顯示美中關稅戰已經再起，而雙方都不打算讓步。朱岳中說，相對於2018年第一次交手，中國顯然認為現在自己已經在電動車、光伏等多個領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亦更有底氣。而且自從美國開始加徵 10% 關稅以來，中國股市和人民幣的匯率確實都捱得住。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亦不會鬆手，所以後續仍待觀察。
問題是你能夠撐多久？2018年貿易戰，中國利用人民幣貶值把關稅的問題。
朱岳中話：問題係中國政府能夠撐幾耐？2018年嘅貿易戰，中國利用人民幣貶值將關稅嘅問題抵消，因為當時人民幣對美元大概係 6.4， 咁可以话一口气就贬到七以上，而家都已经差唔多七点几啦，仲有几大嘅贬值空间呢？人民币购买力究竟系点样咧？呢个个大问题。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喺台北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广电局最近发布新的规定，实施针对微短剧的分类分层审查制度，要求网络平台不可以上线传播、引流或者推送未经准许可证或者备案号的作品。此举是加强内容管理的同时，引发了业界关于创作自由和市场监管平衡的讨论。随着多间短视频平台迅速下架违规的作品，中国的微短剧市场的野蛮生长时代有可能将会告终。专家说，新规定不单止出于文化导向和市场规划的考虑，更加是中共为了维护政治安全、强化舆论管控的重要措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分层分类审核将中国国产微短剧分三个层级，其中重点微短剧、普通微短剧均应报广电主管部门进行规划备案和成片的审查，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等等的特殊素材，总投资额达100万人民币，即是约13.6万美元以上的重点微短剧由国家广电总局管理，而普通微短剧总投资额到30到100万人民币，同埋其他微短剧由网络视听平台管理。在中国被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上面，微短剧监管话题迅速引发了热议，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8700万，登上热搜榜第二的位置。多数网民就支持加强监管，认为规范市场秩序、淘汰劣质内容势在必行。根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的白皮书，截至2024年6月，微短剧用户规模已经高达5.76亿，占网民总数的52.4%，市场规模突破504.4亿，同比增长34.9%，超越了中国电影的全年总票房收入。来自北京的影视从业者袁小姐就说，微短剧市场近年来呈现爆炸式的增长，投资金额和市场产值不断提升，乱象亦都随之增多。她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说，分类审核制度将有助提升行业的竞争力和规范市场秩序，尽管政策限制了部分的题材创作，但亦都为创作团队指明了方向。他就说，平衡合规和创意亦都是创作团队保持竞争力的能力之一，政策整体有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来自成都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直言，中国影视内容长期受到审核制度约束，微短剧自然都不例外。好像一般题材就必须备案，涉及到重大的题材，好像是港澳台、民国或者是司法层面的题材，就要由中央管理，现在则是加大审查的力度。上官乱就向美国之音说，
现在又出了一个规定，就像规定那个太监不要去逛青楼一样，就是多余的，只是敲打。以前它更多的是黑名单制的，已经失控的时候呢严加管制，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白名单制，它规定你只能写那些题材，在做一个市场化的管控，对这个资金的流向。
现在出了一个规定，就好像规定那个太监不要去青楼一样，其实都是多余。以前他更多的黑名单制已经失控的时候的严加管制，但现在更加是白名单制，规定你只能够写哪些题材，做一个市场化的管控，对这些资金的流向做了一个引导。上官乱认为，创作公司自我审查一定远不及红线，但需严格管控影视公司的资金流向，避免热钱流向被官方认为是较垃圾、对政府没有好处的影视内容。他就说，没办法达到监控部门想要的正能量宣传效果，短剧它根本就不会继承担这一种说教、承担官方主旋律的这种功能，对监管部门来说没有正面效果的话就打压，完全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以上报道是由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